二十二节开始读，
读第几节？
读到二十三节，好吗？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
好，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他说二十二节，在亚当里众人都怎么样死了，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那是指的基督徒了，基督里吧。第二十三节，但个人是按自己的次序复活，复活还有次序的啊，有次序。出熟的果子是谁呢？就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所以出熟的果子是基督，就是主耶稣是第一个复活，他是出熟的果子。因为主耶稣是出熟的果子，后面就讲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我们就是属基督的，所以我们都要复活啊！圣经里这就告诉我们很清楚。上一次我们也读了很多圣经关于复活的，比方说我们读了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就是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啊，那么在基督里已经睡了的人，他们先复活，以后我们这些人就会提到半空，但是我们的身体要改变啊，这是上次我们已经读过。那么就是现在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也有这样的话啊，其实我们就刚刚读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一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波次吹响的时候，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死人就复活了成为不朽坏的，但是我们怎么样呢？就改变了啊，这就是身体的改变，这也是上次我们已经说到这里了。那么今天我们的重点就是要对复活这两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复活这两个字，我们要稍微进一步的来读它。那么圣经里关于复活的字，就是中文把它翻译成复活的，至少有七个字，中文都可以把它翻译成复活，但是用的最多的只有两个字。那么现在啊，我们想一个一个我们来看，那现在就要请你用这个原文编号的圣经，有一个字就翻字典那一部分，叫做0326，贺婷请你帮他一下，字典那一部分0326，你看看这个0326呢，在它的希腊文它是两个字合成的，你看中间加了一个引号，两个字，第一个字阿拉，这个字呢是再一次的意思，或者向上，后面一个字，那个字就是生命，就是生命，意思就是说再一次生命，给你一个生命。再一次给你生命不一定是指的复活讲，再一次讲我们讲拉撒路不，他那个不叫复活，应该叫复生，对不对？ 因为复活圣经里在讲就叫灵体了，拿撒路那个不叫灵体，好不好？所以这个字不一定都要翻译成复活，但是整个这个字你再查查这个原文编号，它只用了几次，几次啊？
0326
两次啊。好吧，
0326用了两次，
是不是？
用了三次
啊。
路加福音15:32，罗马书14:9。
那么意思说他只用了几次？
三次吧。路加福音15:32。
好，
路加福音15:24。
他加上前面有两个。
对，五次。
五次。
对。
但是这五次里面呢，他有一都不完全翻译成复活，好不好？
有活的意思，
又
活，
因为它有生命嘛，最后那个字生命就是有活。
对，
好了，那么这个字用的很少啊，不多，这是一个字。另外还有一个字就是0386啊，0386。
0386
还有一个字叫0386，刚刚是0326，还有一个0386。0386这个字也是两个字合起来的，一个也是向上，第二个就是站起来啊，就是站起来，这个字用了42次，是一个名词。
对对对对，
就是喊他站起来吧。
嗯。
所以喊他站起来不一定是复活，好不好？你喊一个人站起来，你坐着我也可以喊你站起来。他不一定是复活的意思，但是中文翻译有的地方也把它翻译成复活。这是第二个字，第三个字就是2227。227这个是死人活，它就意思死人活，是一个动词。它这个死人活就是意思你如果听神的话，神就使你活下去，那是指的你生命的问题了，生命的问题。这个字有的时候也把它翻译成复活，也翻译成复活，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了。这个原来字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好不好？用的最多的就是我们黑板上写的有两个字，一个叫0450，那请你查一查0450这个字。它是一个动词，这个就是起来或者叫站起来。这个字如果跟死连在一起用，那就叫复活，死人站起来了，那就叫复活了，或者从死里站起来，这个就叫复活，好不好？这个字一定要用和死连在一起用，可以把它翻译成复活，如果不和死连在一起用，不能把它翻译成复活。那么这个字还可以翻译成兴起，兴起来，他不是皇帝，不是王，现在兴起来他做王，兴起。好，除了这个字以外，还有一个字就是1453。 一四五三的意思，它就叫做起来，或者醒起来，醒了，睡着了把你叫醒，这个字。所以圣经里有的时候说一个人死了就是叫睡了，睡了把你喊醒起来，那不是就复活吗？所以这个字也有的时候翻成复活，有的时候翻成叫醒你。但是这一个字如果不和死连在一起，也不能翻译成复活啊，请我们注意。那么这两个字是用的最多，四五零四五零，还有一个一四五三，是圣经里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两个字。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复活，但是请我们注意一个原则：如果没有和死连在一起，你就不应该把它翻成复活啊，不应把它翻成复活。那现在我们举一个例子，请我们读《使徒行传》十七章第三节，最好你要用我们这个原文编号的圣经，《使徒行传》十七章第三节，或者我们我来读第二节读起啊，《使徒行传》十七章第二节开始读。保罗照他书上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成名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给你们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你看这个复活下面是四五零，看到没有？
对，
这里就要翻译成复活了。为什么前头有一个什么从死里啊？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好，那么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就是《使徒行传》的十三章，我们先说，这里有两节。一节是三十四节，一节是三十三节。我们先从读三十四节，好不好？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那么这里三十四节翻译的复活，因为前面有个从死里，看到没有？好，这个字可以翻译成复活，就是四五零，它就翻译成复活。但是我们看三十三节就有一点不同了，神已经向我们这座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请你注意这一节圣经里头没有说耶稣从死里复活，没有一个从死里，所以我们中文不应该翻成复活。
但是它是四五零啊，
四五零我们刚刚讲了，你四五零要翻译成复活，前面一定要跟什么连在一起啊？
是，
没有死嘛，所以这个字翻译成复活是错的。翻成起来，最好翻译成兴起，这是我们这个翻译。而且我们你们现在用这本圣经的英文，你看它的英文啊，它是说 raise up again， 这个 again 就更错了，原文根本没有 again 这个字，这是它加进去的。你看阿根下面没有号数吧？
对
，raise up 有的四五零，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字应该翻译成什么呢？翻译成兴起，神兴起了主耶稣。
对，
不能翻译成复活。好，那么我们举个例来讲，请你读《使徒行传》三章二十二节。《使徒行传》三章二十二节，好，都找到哈，《使徒行传》三章二十二节哈。摩西曾说，主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看这个，
对，
他不能说复活，
对，
要兴起了，好不好？
就是刚才
就是刚才那个十三的三十三节下面有一句话也可以说，那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好，现在我们要讲那个了，这个很重要的，好不好？
这个星期就是这个耶稣复活了，这个星期
不是不是好，这个是错了啊！现在我们要解释了，就是这一个字，它可以翻译成星期，也可以翻译成复活。翻译成复活的时候，前面一定要加上有一个从死里，没有从死里，你就不能翻译成复活，就要翻译成星期或者起来 raise up， 好不好？啊，因此。刚刚我们就举了一个例了，使徒行传三章，这里讲的是兴起啊，他不能翻成复活。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好不好？啊，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七章十八节，就使徒行传第七章十八节。
这个兴起来就对。
嗯，使徒行传第七章十八节。或者我们从第十节，我来从第十节开始，十七节开始读啊，使徒行传第七章十七节我开始读，读到十八节啊。及至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期将到，以色列民在埃及兴盛众多，直到有不晓得约瑟的新王兴起，你看到没有？
对，
这个四五零翻成兴起，不能翻成复活。
对，
好不好？
对，
好。因此根据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现在的这个翻译，包括这个听见时的翻译，加上一个 again 是有问题的。
对，
中文把它翻译成复活也是有问题的。那请我们回过头去《使徒行传》十三章。
对，
我们读三十二节，啊，我来读三十二节，我读三十三到三十三。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神已经向我们这族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兴起了。
对对对，
不再叫耶稣兴起了，好不好？复活要改成兴起，因为他没有前面没有从死里。
对，
后面我真是
生你。现在我们想下面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了。现在就要请我们读旧约了。
对，
你们有没有旧约？
有。
请我们读诗篇第二篇第七节。我们先读第六第二篇，先从第六节我们读到第七节，好不好？诗篇第二篇从第六节读到七节，读这两节。
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很清楚了，什么时候神说主耶稣是他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呢？是第六节，就立他在西安我的什么圣山上。
对，
立他就是 raise up。
对，
所以什么时候说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把主耶稣立起来了，兴起来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叫他说他是他的儿子了。所以诗篇第二篇第七节不是指主耶稣复活讲，是神把他兴起的那一天。神什么时候把主耶稣兴起？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希伯来书第一章。
这个声音是兴起，
兴起，兴起。
希伯来书第一章
第几节？
啊，我们要从第二节。就读第二节好不好？
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
好，早已立他，看到没有？
对。
所以什么时候？就是这个时候立他了。好，这里说到第立他，那你看第五节啊，我们还要做第五节。
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那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那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 他要做我的子。
好了，你看到没有？所以这里诗篇二篇第七节是说神立主耶稣的那一天，立他为承受什么万有的，有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只说那一个来讲的，不是只说主耶稣复活讲，好不好？诗篇第二篇第七节不是只说主耶稣复活讲，是说主神立了主耶稣，就是兴起主耶稣。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如果我们不把这个弄清楚，我们把主耶稣复活那一天当成神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代，就会出现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教训出来。因此今天我们给大家发了一张纸，这一张纸不是说它是对的，那请大家注意，这一张使徒行传的解释是真的，是它是错的，这一张啊。那么你看我们这里看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三节，你看到这里吧，这上面有三十三节，看到吧，神已经向我们这座儿女的完全应验叫耶稣复活了，他就把它翻译成复活了，好不好？他翻译成复活以后就出现一个问题，请你看旁边我画了一个方的框框，三十三节他的解释，看到没有？看见了啊，他怎么解释呢？复活对那人耶稣乃是出生，在复活里他被神升为许多弟兄中的长子，他从永远里就是神的独生子，成为肉体以后他借着复活在人性里被神升为长子了。好了，这个解释没有圣经的根据，意思说主耶稣复活了就是神的儿子，他没有复活就不是神的儿子，看到没有？
这谁说的？
这是李昌寿说的吧？好不好？好，这就是他翻译的圣经。那么这样解释的结果就出现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了。他就怎么解释呢？他说主耶稣这个肉身不是神的儿子，要他复活以后，必须钉十字架复活以后他才变成了神的儿子，这就是他的解释啊，他才变成了神的儿子。
这个解释是对了，我们和你刚才说那句话，说这个复活是对亚当的子孙来讲的，
好，那是讲复活，这是对主耶稣讲叫兴起，这里不是讲主耶稣复活啊，不是讲主耶稣复活，所以我们特别讲《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三节，不是讲主耶稣复活，是讲神兴起了他。我们讲亚当子孙要复活，对不对？啊，主耶稣也是复活的初熟的果子，这一点都不错。但是这一节圣经不是指他复活讲，这一节圣经，如果你把这节圣经说成是主耶稣复活来讲，那就是这个解释就出来了，就是主耶稣他降生为人，他不是神的儿子，要他死了，钉了十字架死了复活以后才变成了神的儿子，就是这个解释了。好，这是讲到主耶稣来讲，好不好？所以我们要注意。那么你去看这个比较翻译的好的，就是大卫的翻译，他就比较翻译的好了，他就只翻译他是 raise up，没有是从死里复活，没有，就是主耶稣 raise up， raise up 就是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兴起他了，他就兴起他立他了，所以这一个字可以指复活也可以指兴起来，但是就看这个字的前面有没有从死里复活，如果这个字前面是说主耶稣从死里起来，那就可以翻成复活了，如果这个字没有说主耶稣从死里起来，没有死里是到主耶稣，那就是兴起了。刚刚我们不是读了两处圣经吗？我们说摩西讲的要兴起一个弟兄像我，因为前面没有死理，所以就不能翻译成复活，就翻译成兴起啊，这是很重要。好，那么这一个字我们要清楚了，那么现在我们要看下面一个字，就是1453这个字，这个字请我们现在读一处圣经，马太福音第十章 第八节。
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捷径，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只要白白的舍去。
好，你看在这里啊，医治病人底下叫死人复活，所以一四五三这个字啊，可以翻译成复活了，因为前面有一个什么死人。如果这个字前面没有死人这个字，你不能把它翻译成复活。好，让我们再看，请我们再读一处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九节，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九节。
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
好，你看就翻译成什么？兴起了。他为什么不翻成复活？刚刚那里是说死人复活，因为前面没有讲死嘛。好，这两个字用的最多，我们可以从圣经里看出来，没有前面没有讲到从死里。或者死人，后面就不能翻译成复活，一定翻译成什么兴起啊，兴起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为什么要在这里和弟兄姊妹，我们要把圣经这些原则给弟兄姊妹讲？因为很多人啊，他已经走到异端里头去了，他就不知道我这个错在哪里啊。啊，这那个传道人讲的是对的啊，他很多地方还是对的，但是你如果来看，你就觉得说从原文来看，你就觉得这是错了，他不应该这样翻译。
耶稣张最多，耶稣上十字架三天后复活，这个复活是什么？
这就是真正他的身体复活了。
又不又和你刚才说那个话，就是那个谁，这个复活是由亚当的子孙来讲的，这不是又不一致了？
对呀、啊，这是你们觉得一不一致？一致的。为什么一致呢？亚当的子孙啊，不是他吃了那个果子吗？是不是创世纪啊？神说你吃的日子必要怎么样，必定要死。所以他的本来神创造亚当的时候，亚当不会死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亚当不会死，亚当第三章犯罪了，吃了那个果子不听神的话了，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他就死了，以后都要死了，死了就是永远的死啊，他不能够复活啊，所以神就不希望他永远的死，神就要主耶稣来，主耶稣来成为一个肉身，就带我们钉十字架，担当我们的罪，然后主耶稣他这个肉身就复活了，他是初熟的果子第一个复活，以后亚当的子孙都要复活，好不好？亚当的子孙都要复活，不过现在还没有。
讲那个兴起的，就是兴起耶稣是什么意思？就是讲实际上耶稣就在创世以前的时候，神已经把耶稣升兴起了，因为在那个时候呢，撒旦就已经背叛了耶稣，所以就兴起耶稣的是神的一个在创世以前的一个应许。
那么可不可以这样说，他的肉身就是可以当做亚当子孙的，
他的肉身当做亚当的子孙来看，现在就是这个又是一个问题了，就是主耶稣的肉身和亚当子孙肉身是不同的啊。我就举个例来讲，你记不记得在变化山上，主耶稣在变化山上他就变了，他的肉身可以变吗？马太福音十七章，那我们去变一变可不可以变？不能变了。所以主耶稣的肉身是圣灵怀孕，对不对？我们的肉身是爸爸妈妈来的啊，这个又不同了，好不好？圣经里告诉我们很多，这是要好好读圣经，我们就能够分辨主耶稣的肉身和我们的肉身还不同，但是他一定是一个肉身。为什么要用他的肉身作为一个赎罪祭？圣经里是要肉身作为赎罪祭，一个羊可以献祭担当以色列人的罪，那就是因为他有个肉身啊。所以圣经里也告诉我们，那就是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若不流血，所以那个羊一定要流血，那个牛一定要流血才能赦免罪，主耶稣必须有个身体，他要流血才能赦免我们的罪，好不好？好了，那么现在我们就把这两个字用的最多的也写在讲义上了， 别的字我们就没有写啊，因为写了就我要探讨就更多了。这两个字一定有一个原则，就是一定有死在前面才能翻译成复活，就是中文不能把它随便翻译成 resurrection， 不能这样翻译，你最多把它翻译成 raise up。 raise up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兴起的意思，好不好？中文就用兴起了。好，那么我们把这几个讲完以后，我们就知道，如果《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三节把它翻译成复活，就引出来错误了，真理上的错误。当然，它的这个恢复版圣经那个真理上的错误很多很多，好不好？我们这是因为我们讲到这里，我们就举了一点。那么下面我们就要讲，复活在我们基督徒身上是应该有属灵的经历的，我们有很多的经历。好，那么我们现在要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六章。我们要从第三节开始读，要读到第五节，三节读到第五节。
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好，你看这里就有一点，就是受浸这个问题了。受洗这个洗字的翻译也是错的，原文不是洗，原文是浸。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受洗这件事情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就是基督徒受洗的时候啊，一定告诉你，你死了，一个人死了才会拿去埋葬吧。所以拿水把你浸过，就表示说你死了。一个人没有死，如果把你拿去埋葬，叫做活埋。哎，所以受浸就一定是说你死了才把你拿去浸了。主耶稣死了以后是埋在沉默里，我们今天要和主耶稣一同来证明我们也死了，就不是把我拿到坟墓里去埋葬了，是把我用水把我埋葬，这个就是受洗。所以这个水要盖过我，这叫埋葬。所以下面就讲了第四节，所以我们借着洗，应该洗礼，原文没有这个礼字，洗应该翻译成浸字。我们借着浸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你看这个就是1453，从死里复活。我们怎么从死里复活啊？把你埋到水里去，你从水里上来了就复活了吗？所以受浸的意思就和主耶稣同死同葬同复活。受浸绝对不是说要你去参加一个组织，啊，你受了浸了你就参加某教会了，不是这个意思。现在都弄错了，所以有人说我不愿意参加，我受了洗，我参加了组织，我回到国内去就交代不了了。哎，这个不是，受浸是你和主耶稣两个联合，他死你也死了，他埋葬你也埋葬，他从水里上来你也上来了。你就有一个新生的样式，看到没有？就像从水死里复活。所以圣经里就一定是讲了，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和主耶稣同死同葬同复活，所以一定有一个复活的过程，一个经历。我们的复活还不只是说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改变，那是有的。那么今生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们基督徒就应该有一个复活的样子，有一个复活的样子。今天基督徒就是没有一个复活的样子。好，圣经里就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有一个复活的经历。 让主耶稣和我和我们一起复活了。所以这一次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告诉我们。我们还请大家读一书圣经，就是请我们读往后面翻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二章二十节，好。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那么我们看这里，他是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就是我死了吧，同死。那么现在活着的，那么我现在活了，死了活了，那个就是复活吧，我现在也活了。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有复活啊，就是你今天都要复活，因为活着的不再是你啊，那是什么？基督在你里面活。所以复活应该成为我们的一个经历，今生的一个经历啊，我们千万不要把复活理解成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已经死了，我从坟墓里出来那个复活，但是今天我们就应该有这个复活的经历啊，主在我里面活，我与主同活，这个就叫复活了。那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就是下面一句一章，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五节，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第六节，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
好了，你看到没有？那我们今天就应该和基督怎么样一同复活了啊，这就是叫经历啊，属灵的经历，好不好？不是真正你这个身体就复活了，我们说受浸只是一个形状，所以刚刚罗马书第六章讲受浸只是一个形状，你们在形状上与他联合，死的形状上联合，复活的形状上和他联合，这是联合。但是现在这里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的经历了，你看到是不是经历啊？好了，那么这个经历就告诉我们，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请问你自己，你是坐在天上还是坐在地上？你就很清楚了，好不好？如果你现在坐在天上，你这个人完全是不同了。如果我们是坐在地上，我现在填的就是地上的事情啊，这是我，那就是你没有活在复活的里头。所以复活要成为我们一个经历，我们基督徒的经历，好吧？好的，好，我现在我们还要读一点，这个复活是一个很大能，是神的大能啊，请我们读一书圣经，我们先读罗马书第一章第三节读到第四节，
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好了，主耶稣怎么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现在你都可以讲我也是神的儿子，那不行的，因为主耶稣能够从死里复活，就是因为他从死里复活，就以大能显明出来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复活一定有一个大能啊，请你记得，复活是一个大能，复活能把你这个人改变了，是一个复活的大能，靠你自己不能改变，靠你自己不能改变。嗯，前两天有一个姊妹在这里给我交通，她说蒋弟兄啊，她说我常常想到我有很多事情都做错了，做不好，做不好。他说，我说那你怎么办呢？我就问他，他说我要改。 我要改。我就告诉他，我说你改不了，你改不好。我就把罗马书第七章念给他听，我们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了由不得我，改不好。要改好就是一个复活的大能，哎，复活的大能能够把你改变，没有复活大能你改不好。所以一个基督徒，当你自己觉得不行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励志，就说我明天改好，我下个月改好，我明年改好，你不要励志。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觉得说，哎呀，我最近一段没有好好读圣经，我怎么办，这个月太忙了，我下个月开始就好好读圣经，每天早上起来读，可以也许读个几天，读个一个星期，再过又不行了，这个就叫励志。那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办呢？你就向神祷告，说主啊，我要凭我自己做好我做不好，因为圣经里已经讲了，我里面还住了一个罪性啊，住了一个罪性，我要靠我自己来做好做不好，那怎么办呢？主啊，你让你那个复活的大能来改变我，只有主能改变你，这是要经历一个复活的大能。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属灵经历里面，一定要经历一个复活的大能，这个复活的大能能够把你改变，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那现在请我们要读一处圣经，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
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
十节，
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
好，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一定要认识基督，你认识基督的时候，就一定会认识他复活的大能。今天就是因为我们不认识基督，就是我们不认识，这个认识不是外面的认识，这是里面的认识，不认识他，不认识他还有一个大人，所以我们常常就靠我自己。如果你认识基督的大人，你就不靠你自己了，很多事情也就去靠他，向他祷告，相信他。所以圣经里讲到我们基督徒，就要讲到我们的信心的问题了。那现在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读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好，你看这里就是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这个翻译的不好，原文不是说信有神，原文是信他是 He is，
他是
他是他是，就是神的名字啊，就是神的名字，他是。所以我们基督徒，你必须有一个信心，信他是，他是无所不能的。你相信这一个，你要相信他是有复活的大能，你信。复活的大能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不可能的事情他能够为你做到。那就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四章罗马书第四章十七节，
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
是无变为有的神，
我们要亲自要读到
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
还有问题要读，读到24节。
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
好了，你看这个亚伯拉罕的信心，看到没有？他就相信，相信什么？死无变有。他相信这一个，他的信心不软弱。使死人复活，看到没有？17节，他相信的是使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使死人复活，这就叫复活的大能。死无变有就是神的大能，好不好？所以亚伯拉罕他是相信神的大能，信，你看这就是有个信心了。好，这一个应该成为我们基督徒的经历。这不是说的亚伯拉罕吗？啊，基督徒的经历。好，那么关于亚伯拉罕，我们还可以读一书圣经，请我们读希伯来书。11章，往后面翻，希伯来书11章。第19节，19节，希伯来书11章19节，或者我们从17节开始读到19节。
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反驳，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
好了，在亚伯拉罕的时代还没有死人复活吧？啊，只有主耶稣来了才有死人复活，对不对？但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就相信到死人能够复活，有这么大的信心。所以他因信就称他为义人，他因信所以他就得到了。好，这一个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要经过的，有一个复活的大能。下面我们就要说到环境里面的复活，基督徒要经过环境里面的复活。那请我们读一读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哥林多后书》第1章，我们从第8节开始读，要读到第10节。
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
好了，你看保罗遇见一个困难，在亚细亚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自己断定算了，我这一辈子就完了。哎，但是转过来他看见那个复活叫死人复活的神，看到没有？这个就有一个复活的大能了。啊，这个复活大能就把保罗从一个困难的环境里救出来。请你注意，这一段圣经就是指着基督徒你所遇见的很艰难的环境、困难的环境。有的基督徒是身为一个病很难的环境的困难的，但是神有大能，复活的大能能够把你救出来，这个就需要我们去经历了这个复活的大能。好，刚刚我们说的 圣经里给我们讲了，我们基督徒又应该有这个复活的经历。在我们个人来讲，与主同死同葬同复活，我们与他同钉十字架，现在我们与主耶稣一同复活，现在坐在天上，这是我们的地位。那么下面也讲了，我们在环境里面你有什么困难，神还有复活的大能。亚伯拉罕就是遇见很多困难的环境，他都觉得不可能的，神最后都拯救他。好，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应该有的经历。但是我们稍微还有几分钟，我们稍微要说一点，就是我们的复活应该是在灵魂体三个方面的复活。第一个，基督徒当你得救的时候，你的灵复活了。那我们请读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
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灵却因义而活。
对，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灵就活了，对不对？什么时候活？基督如果在我们里面，原文没有性质，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灵就活了。所以这个时候，一个基督徒当你的灵活的时候，你做一些事情，圣灵就住在你的里面了。你就觉得有的事情，过去我没有信耶稣以前我可以做的，今天不能做了。你看我们在这里啊，我们在这个加拿大现在要你要到哪里去工作打工，就要有工卡吧，有工卡才能打工吧。那么我们就知道有国际学生啊，他也想去打工啊，但是没有工卡怎么办？借工卡，你看到没有？好了，如果他是一个基督徒，他觉得说不平安了。所以我们知道有人就说要借工卡，我就不借了，我宁肯不打工。哎，如果他真正有这样一个心，神反而给他安排了，神给他安排工作啊，朋友给他安排了，你看到没有？那就不是打工的问题了，朋友了。所以你知道这个基督徒他的这个就叫灵活了，基督徒的灵先活了啊，这个就叫复活。我们是灵先复活，然后我们的魂也要复活啊，我们的魂复活。那我们举一个读一点圣经好不好？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读到第十一节，第七节到十一节，
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
好了，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怎么死啊？十字架。所以我们常常是为耶稣被交于死地，就是被十字架嘛。十字架是舍己啊。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是说，那就是舍魂了、啊。我们不爱惜我们的魂生命啊，那就是我的思想、感情、意志，我都为着主的缘故，我要顺服他。那所以你看到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只是外面的压力很大呀、啊，但是里面反应就不同了，好不好？ 有的人外面压力很大了，就说算了吧，我没有办法了，我逃避。有的人逃避不了就上吊了，没有信心了，他里面不行了，他的思想感情意志，他的魂没有复活的大能能够把他带出来。保罗这里就有一个复活的大能，不管他什么一个困难里头，他不被困住，不致失望，不被丢弃，不致死亡，有一个原则，常常带着耶稣的死，那就是十字架在他身上的工作，耶稣的身就在他的身上，这是他的里面是蛮有盼望。你知道我们心里作难，这些都是我们思想感情意识啊，我都觉得没有办法，这是我们的魂的生命的问题。感谢主，那么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魂要得救，这个得救就是要经过复活的大能，外面任何一个环境不能影响我们，不能影响我们。最后一个就是基督徒的身体，我们基督徒的身体也要经过复活，那就是说罗马书，现在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十一节，
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的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
哎，这里的身体活过来不是到主耶稣来了我们复活，是我们现在每一个人。什么叫做身体又活过来？就是我的身体原来是犯罪的，现在不犯罪了，复活了，我的身体复活了，我的身体可以侍奉神了，又活过来了啊！你知道亚当犯罪了，他的灵魂体都死了，在基督里我们因为有复活的大能，我的灵魂体都活了，我现在身体拿来侍奉神了啊！你不要说在我们这个地方住，那么有的弟兄姊妹，我们星期五晚上有国际学生聚会啊，那么谁来做吃的东西啊？那有的人说我来，下个星期我来，昨天还有一个姊妹讲每一次都是我来，那么吃完饭了以后那个谁洗碗了、啊、他就有人我洗碗，这是做什么啊？这个就在服侍弟兄姊妹，这个身体啊，谁不愿意聚完会我就早点走吧，我家里还有事嘛，晚上那么晚怎么样，哎，他愿意做，很奇妙对不对，他愿意，为什么？这个身体可以侍奉神啊，身体又活过来，本来不侍奉神的现在侍奉神的。那我们再读一书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
好，你看到没有，我们这个身体改变了吧，复活了，因为这是神的殿嘛，所以我就愿意去侍奉神、所以有的姊妹就讲我愿意来尽义务，愿意来做清洁，愿意来收垃圾，为什么？这个身体愿意侍奉神，过去不是啊，过去他的时间很宝贵啊，上网都上不完了，好不好？现在他愿意来做，好了，这个就是身体的变化。好，今天我们有一个经历，就是我的身体能侍奉神，我的灵可以侍奉神，我的魂侍奉神，都复活了。但是我们身体的复活还有一点，就是说主耶稣来的时候，我这个身体要改变，要复活啊！这是身体，圣经里头也有明文的告诉我们。那请我们再读一书圣经，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三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三节。
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
好了，什么叫身体得赎啊？就是有天主耶稣来了，我的身体就改变了。 那么今天我的身体还没有改变，但是我的身体就已经复活了，我可以来侍奉神了，我的身体可以来侍奉神啊，这个身体也是要复活，也是一下今天就可以改变。我知道有好多很爱主的弟兄姊妹啊，很多老年人，他们很多年跟随主，到年纪大了还要讲道，还要侍奉神，身体不行了，但是每一次身体不行的时候他就祷告，一祷告神就给他力量，这个身体好像又行了。哎，因为身体是神的殿，身体是神的殿啊，因为神要用他，神就一定给他力量，好不好？摩西临死的时候120岁，眼睛没有很昏黄，身体没有软弱，神就给他力量，好不好？这是复活的大能，弟兄姊妹，我们要经过复活的大能。好，今天时间到，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好不好？到约翰福音第20章，说到主耶稣的复活，因为说到主耶稣的复活，这里就有一个是我们经历的问题。上一次我们讲了，我们基督徒也应该有复活的经历。那么现在我们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请我们先读罗马书第4章17节。
罗马书4章17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
感谢主，这里啊就说到亚伯拉罕，他信的是什么？是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亚伯拉罕的时代，主耶稣还没有来啊，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啊，你看没有啊，是主耶稣来了才有死人复活。我们上次不是讲吗，什么叫做复活啊？复活一定要经过死亡，死了才叫复活。我们说神在创造亚当的时候根本亚当就不会死，第一章第二章没有说到亚当死，到第三章亚当犯罪以后死了，亚当死了以后亚当没有复活。那么这里就讲到死了复活是主耶稣了，所以主耶稣是复活的初熟的果子。而因此这里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他的信里信心里面就有一个相信神能使死人复活。为什么这样讲呢？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11章。我们从第17节读到19节，17节读到19节，希伯来书11章17节读到19节。
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反复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
啊，你看，这是亚伯拉罕的经历了。亚伯拉罕并没有死了又复活，亚伯拉罕没有复活，对不对？啊，我们在读圣经里头，特别我们在读路加福音，你去读那个亚伯拉罕啊，那个财主不是死了吗？ 纳撒路也死了吗？纳撒路还在阴间，到了亚伯拉罕的怀里，亚伯拉罕现在还在阴间，没有复活。所以不是这里讲的复活，不是亚伯拉罕身体现在复活，不是的，是说他有一个复活的经历。他那个经历是什么？就是喊他把他儿子献上。我们知道，我们读创世纪，亚伯拉罕真正把他儿子拿去献在祭坛上。但是神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信心敢献他的儿子，就是他相信神能够叫死复活，就是神不会让我的儿子死在这里。哎，这里他是经历了，结果他儿子并没有死啊！您记得他拿着刀要杀儿子的时候，天使就讲了，你不能伤害他，对不对？然后就看见有一个羊在旁边了，羊就代替了，这个就是羊，就是主耶稣啊，啊，那就是预表了啊。所以亚伯拉罕的经历里面，就是在遇见困难，就是遇见要死的时候，神救了他，这个叫经过了有一个死而复活的经历，这是亚伯拉罕有一个经历。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有这个经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这个经历，就是死而复活的经历。因此我们现在要请大家再读一处圣经啊，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到十一节。
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
好，你看这一段圣经是怎么讲，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的经历，这是保罗的经历。保罗就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这个宝贝就是指到神的生命，就是指到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就是宝贝。因为有这一个，这就你带着能力了，神的生命是有能力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有能力，是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出于我们不能忍受。你看底下第八节，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死亡。四面受敌啊，你看有的时候一个人在家庭里好像四面受敌啊，啊哈哈，这些对他好像他心里很作难啊。好了，靠什么？不能靠我自己，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什么？出于神的。那个困难你受敌了，神就把你带过去了，那个困难拦不住你，受敌敌人不能够把你怎么样。哎，这就是我们的经历，复活的经历，在单位上一样啊，在朋友中间也一样啊，你遇见的环境也一样啊，很困难了，难到一个程度不行了，好像已经没有办法了。好，那怎么办呢？好了，这里告诉我们，你看第九节，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是死亡。有的时候好像被打倒了，有一个姊妹告诉我，全家几个嘴巴都对着他一个人讲，都说他责备他啊，父母责备他，丈夫责备他，就是他一个人啊，还要管孩子，他孩子很小啊，哎呀，他真是受不了了，天天都是责备他的话，好像打倒了，全部是死亡，又活了，你看到没有？不会死，这个就是莫大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啊。我们弟兄姊妹在工作上，你看到那个难度大很啊，对不对？难度大很， 所以有人告诉我，他说在国内啊，本来是人都是勾心斗角，他说他加拿大一样一样，那怎么生活啊，怎么做啊，他就靠出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所以第十节，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什么叫做带着耶稣的死啊？这我们的经历里面，你要复活你就必须死。什么叫做死啊？你的感情要死，别人对你怎么讲，听了那个话你受不了了，你的感情就要冲突了啊！你要抱怨了，你要向神啊伸冤了，哎，你对他也就不客气了。你想在这个时候啊，你碰到这样一个环境怎么办？你回到主的面前去，你要带着耶稣的死。那怎么样？我已经与主耶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这就是复活的大能啊！你要看见你死了，今天你还有这个怒气，你还有冤气，那就是你还没有死啊，对不对？是那样带着耶稣的死啊，耶稣的生就显在我的身上，那就是复活了啊！啊，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历。亚伯拉罕有经历，我们也需要有这个经历，有这个经历。所以十一节，因为我们是活着的人，那是指着基督徒来讲，是指着爱主的基督徒来讲，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啊。什么叫做常为耶稣啊？啊，天天都应该交到死地啊，但是我们就是不死，说这个难处就是不死。好，我这个肉体要活，我的思想感情一直要活，我要自己要想活，那你就没有死，你怎么能够活啊？没有死就没有活。好了，所以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啊，这个是我们天天的生活，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我这个人是应该死的，我的肉体应该死的，主耶稣的生就从我的身上显出来了，这个就叫复活的生命，复活的大能。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读到第四我们多读一点啊，我们要读到第四五节好不好？
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
好，你看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了，这是保罗自己讲哈。你要认识基督，要晓得他的复活的大能，首先有一个要和他一同受苦，要效法他的怎么样死。这个就是圣经上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受苦啊，那就是十字架嘛。如果一个基督徒，你要是一个完全人，你就需要十字架。所以刚刚我们读的，我们是天天或者是常常以为主耶稣被交于死地。所以保罗就在这里讲了，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 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就是复活的大能，使保罗这个逼死的身体能够活过来。那么这里有一点，就是要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今天难处就是说我们不愿意苦，因为不愿意苦，所以就不会死啊。那我这个肉体总是活在那里，我总是我的思想感情意志什么时候我都表现出来。好了，所以保罗就讲了，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因为后面十五节他就说，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就要存这样的心。神今天是希望我们在他的面前，我们要做完全人，做完全。你记得主耶稣对一个少年人讲，你如果要做完全人，你就要把你的献上。你这是做，你说我不愿意做完全人，那就算了。好，所以保罗要做完全人，他是竭力的追求。所以他说，我只有十三节，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到一个奖赏啊。如果今天一个基督徒你说我不要得奖赏啊，我也不要做完全人，那就好了，那就不要讲了。如果你要得奖赏，要做完全人，那么有一个就是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事，也就是说身上常常带着主耶稣的印记，也就是说我们要天天啊，天天那就和他同死，耶稣的死常常在我们的身上，耶稣的生才能够把耶稣的生活出来啊！这里就告诉我们一条，这就是这个路，这就是基督徒的经历。什么叫做复活的经历？复活的大能你要去经历啊！所以你要经历复活，首先就得死，死就是十字架，那就是十字架，那对我们来讲就是苦啊。好，感谢主。实际上我们基督徒所得到的这个复活的生命，就是亚当在伊甸园里面失去的那个生命树，因为他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神就是要把生命树的果子给我们，要我们有神的生命，但是亚当拒绝了这一个，他吃了分别善恶知识树的果子，所以死就临到他。神就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就死了。那么他死了以后，神不能让他继续吃那个树的果子了，所以圣经里就告诉我们，神就为了要甘为保护生命树的果子，一个是把亚当赶出伊甸园，第二个就有这个四面发光的发火的剑，把这个地方道路把守起来。如果人要进这里这边去得到生命树的果子，就只有经过四面发火的这个剑，怎么样？那就是死。那谁来死呢？要得到这个生命，那是主耶稣来为我们死。好，所以主耶稣为了我们这个死，然后主耶稣就把这个生命树的果子赐给我们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的生命，亚当没有得到的，今天在恩典时代我们都得到了，但是得到必须有一个人先死，那就是主耶稣。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他是初熟的果子，复活熟的果子，他必须先死。所以我们要有复活的经历，你就必须死，要先死，没有死你就没有复活的经历。那么现在再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罗马书第六章。我们要从第三节读起。 要读到十一节，第三节读到十一节。
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
好，那么这一段圣经就告诉我们有一件事情，基督徒的受浸是一个形式，所以叫做形状上与他联合。这个受浸的意思就是说同死和主同死同葬同复活，同复活以后我们就应该有个新生的样式，这个叫做圣经的真理，或者把它叫做客观的真理。客观的真理上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死了，都埋葬了，都复活了，但是经历上我们主观的经历不一定是这样。有的基督徒有这样主观的经历，和主同死同葬同复活，他不只是外面有客观的真理，他而且他进入到实际的里面去，他的生活上他是把这个客观的真理活出来了，所以他就一定有一个新生的样式。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是罪身灭绝。灭绝这个字原文不是灭绝，是失效。我们对罪就不能影响我了，失效了，没有用了。我没有信耶稣以前抽烟，现在信了耶稣了，这个烟对我不起作用了。我的那个烟的香味啊，不叫香味，我觉得是臭味了。我就离他很远了。你看这个就失效了。第七点，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所以一个基督徒不应该犯罪啊。在客观的真理上我们是都死了，脱离了罪了，但是在主观的经历上不一定了。一个基督徒还有贪心啊，一个基督徒还有骄傲，一个基督徒还有嫉妒啊，一个基督徒还有诡诈啊。你看客观的经历上没有啊，对不起，主观的经历上没有，客观的真理上是对的，应该有。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圣经里客观的真理，它是真理，我们一定是和主同死了，但是我的经历跟不上去，现在就是经历的问题了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说到我们基督徒经历的问题。那么这里是罗马书，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在客观的真理上和主耶稣是同死同葬同复活，我们就脱离了罪了，罪不能控制我了。那么现在还请我们要读一点圣经，就是加拉太书第二章。加拉太书第二章的第二十节，
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
二十节，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好，你看这里告诉我们，又是一个客观的真理，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今天不是说我们自己今天才去与何主同钉十字架，是在2000多年以前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我们在他里面已经钉了十字架，所以现在活着的就不再是我了，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好了，这就是我们的经历了，应该成为我们经历，就是我不能活，就是我应该死了。但是心天的难处，真理是这样告诉我们，难处就是说我没有死，我没有死，我还在活，基督反而没有活，是我活，这就是我的难处了。我们还要看一点圣经的真理，请你读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的第二章，请我们读第五节。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第六节，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第六节，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
好，这就是我们客观的那个真理。这是怎么讲呢？我们就主耶稣，我们和主耶稣一同钉了十字架，我们和主耶稣就一同复活过来。第六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还有怎么样？一同坐在天上。请你看，我们今天的地位不是在地上，是在天上，这是客观的真理，就是这么一个事实。主耶稣都已经做成了，但是今天我们回过头看看，我们没有坐在天上，我们都在地上。你看你和人斗嘛，那就是在地上的事情了，如果你在天上，你就不会和人斗了啊。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客观的真理已经做成了，今天我们基督徒没有这个经历，现在是这个问题。好，刚刚我们读了腓立比书，就是要和基督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就是我今天应该是有一个主观的经历上要走十字架的道路，要效法他的死，和他一同受苦，今天是我们应该这样做的。那为什么基督徒今天做不到呢？好吧，现在我们要说一点，就是复活的主力，复活的主力。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马太福音。27章，62节读到66节，62节读到66节。
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比亚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石头，将坟墓把守妥当。
好，这个是外面来的复活的主力，因为怕主耶稣要复活，就把这个坟墓封起来，这叫外面的主力。他想这个坟墓一封了，你就出不来了啊，你又在里面了。实际上没有用啊，因为这个复活是神的大能啊，所以我们最后看见它完全没有作用。 啊，这个兵丁后来是都害怕的，啊，不得了了。主耶稣从坟墓里头出来了，就是外面的主力。那么现在在我们基督徒来讲，有没有外面的主力？有啊，外面的主力就是使你留在坟墓里面，使你不要出来，使你还有一个死的生活，就是你肉体的生活。外面很多主力，那么外面的主力是从撒旦来的，撒旦要借着许多的环境拦阻你复活，拦住你进到复活里面去，很多的试探，很多的引诱，都可以把你带进去，使你不能出来。所以一个基督徒，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和我们的朋友，就是过去的朋友，你要好好在主的面前看，有的朋友，有的就